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营口楞严寺的修建经过已告一段落。今天我们开始讲述哈尔滨极乐寺的创修经过。哈尔滨极乐寺是东北四大著名寺院之一，与长春般若寺、沈阳慈恩寺、营口楞严寺并称为东北四大佛教之林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这段沧桑岁月，听听哈尔滨极乐寺的创修经过。哈尔滨是在中国的东北，滨松花江南岸，原先是一个很荒凉的村落。自中东铁路完成，辟为商埠后，日益繁盛，市面上华洋杂处。民国初年间，其他宗教很盛。所遗憾的，哈尔滨虽是中国地方，而并没有中国佛教，连一个像样的庙都没有。民国十年1921年，陈飞清居士在哈尔滨任中东铁路稽查局长。他原籍是江苏人，对佛法信得很深。中东路上有位督办是中国人，还有一位是俄国人。臣见俄国人信希腊教，其他也有信喇嘛教的，各机关职员们信天主的、信耶稣的，都在哈尔滨建筑了3-4处大教堂，每处都是由铁路局筹款。臣见哈尔滨为中国地方，没有一个正式像样的中国庙，在国际观瞻上也很不好看，简直是太煞风景。于是发心建立一处大庙，到北京见段执政的秘书马继平，把在哈尔滨修庙的事一说，马也很赞成。修庙需请一位僧人来监督，但在臣的眼里还没有一个这样相当的僧人。臣请马介绍，马说
有位谭虚法师在景行县讲过经，人很好。
这时臣和我还不认识，臣请马写介绍信和我见面。等臣到奉天万寿寺时，正值寒假期间，我去海城讲经，未得相见，很以为憾。那时他很忙，又不能久候，乃把信留下，并在书桌上写下一个纸条，为
闻明年法师去哈讲经，至时当在会面请教。
等我从海城讲经回来时，见疗房桌上搁一封信，并留一个纸条，这就是修建极乐寺的起因。民国十一年，1922年正月初二日， 我去哈尔滨讲经，持信去见陈飞清居士，他对我谈在哈建寺的意思。我看盖庙是好事，遂答允协助办理。当时臣请客开会，到各机关要人，会后一决，买一块地皮，请交通部叶部长拨50,000元，并作原起募款，托我到奉天印原部。定名时我在座，因我讲弥陀经，陈飞清又笃信净土，因定名曰极乐寺。当时大家恭请我为住持，我因已答应万寿寺讲经3年，到现在才1年，如果半途而废，恐让人笑话，所以当时只答允从旁帮忙。关于住持一职，可另请别人。他们修妙心急，临到我回奉天时，又请我另物色人。我看他们都是些机关里的人，办事情深了不成，浅了也不成，还没有一个相当人来介绍。后来直奉站起，中东铁路督办宋小莲调职，改任王景春为督办。王是基督教徒，不乐意修庙，交通部的50,000元款已拨过来，案也立了。陈飞清和王景春商议修庙的事，王很不赞成，说现在战事正激烈，可以停停再说。陈飞清知道他不信佛，故意阻挡，来信直发牢骚。我也常去信安慰他，让他再等机缘。民国12年，1923年，战事好转，朱子桥将军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地方长官，很有力量。陈飞清和他的秘书周孝怀是朋友，周很信佛。陈飞清托周孝怀和朱将军说修庙的事，一说他很高兴。朱将军是浙江绍兴人，性情很直爽，很刚毅，过去专门注重实业，不信佛，后来受刺激过甚，他的朋友程雪楼劝他信佛，才慢慢改悔。以前曾提倡拆庙先神，自悔有罪。当时程雪楼劝他可以修庙，将功折罪，彼很信以为然，但苦无修庙机会。正值周孝怀和他说欲修庙的事，他很乐意，又性子急，说话马上就办。第二天成立佛教会，所有属员皆为会员，同时还要请一位僧人做住持。陈飞清要请我，因我答应万寿寺讲经，差1年没圆满。陈飞清又去北京找马继平，马为介绍净莲寺宝一老和尚及如光法师之师父，段祺瑞归依他。 宝一老和尚是一位老修行，向来不愿意修庙。这次经断执政再三劝架，才肯答应。等他到哈尔滨时，修庙的事已筹备就绪。第一年预备好材料，第二年动工。宝一老和尚到时，只讲孟冬一计，问他修庙的事，一概不问，请他看也不看。有护路副司令张兆堂和他谈话不投机，老和尚脾气很板，也不理他。孟冬一计讲完，非走不可。朱将军再三挽留，也没留住。庙在什么地方修的？已经修到什么样子？他连那个修庙的地方也没到过，弄得大家也没办法。秋天回北京后，他住的净莲寺，有人要发心重修，他还是不乐意。欲因陋就简，修行了事。